第二段关于这个菩提心的名和体，第一个是法身菩提。法身菩提呢，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真如啊、实相啊、第一义通啊。那底下是报身菩提、化身菩提，这分了三个说。我们也不看他本文了，我们讲讲这个注解了。这个我们的法身菩提，这个禅宗六祖啊，他这个大悟啊，那么这个所悟，这个时候是心，那就是所发的法身菩提心的。法身菩提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就是第一义空。这个道座说，第一义空是自性清净，体无未染的。这个法身菩提是自性是清净，清净为自性，本体没有污垢，没有染污啊，理出天真，不假修持，天真自然，不需要修成，不需要修，不像现在都是练功，你这练功练出来的都决定不是法身了。那这就是禅宗六祖在听到这个无住生心之后说的嘛，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嘛，是吧？所以六祖他这才是发现了这个心，他是从内心发出来了，哪里想到我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这跟道座说的自性清净，体无畏未染，这是一句话。底下道座说是理出天真，不假修成，这也就是当时六祖是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我哪里想到我这个自性本来就具足，和还需要你修什么成什么？所以一部心经就讲个无所得，现在的人偏偏想有所得，这是背道而驰，缘木求鱼。你就是要跟观音菩萨抬杠，那没办法，有很多他就是这心里没办法，你说他就想得点什么，今天得点禅，里面出点神通啊，出点神通干什么？吓唬人去，神通不能弘法，只能吓唬人，再就是欺骗人。那么就是这样的话，五祖听见之后就给衣钵嘛，啊，就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啊。所以这个也就是啊，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做识字本性，见字本性，即名丈夫，天人之佛。所以我修正出现，则为一切道师。这六祖是很好的例子，一个没有受过戒，没有看过经的人，就只是一部《金刚经》，听别人念念了这个五分之二，他就是发了菩提心了，他就是成了人天师，就是佛。所以当时大家去追。不要大家怪怎么那个时候那个人那么争名夺利，那个我是给大家解释，我这个你得理解他们的心情，你要在那你也会追，这太想不通了。这个佛传的衣钵，这我们这些出家人，我们的这个手作神秀没得着，让在厨房里头那干苦活，这么一个苦力他拿走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不对，非追回来不可。他就是这很自然嘛，你要在那你也追。所以他有人怪神秀，神秀很好，神秀没神秀，他要是神秀太低了，那我六祖也就不高了。神秀很好嘛，那武则天要请神秀当国师，因为说我不能当国师啊，我的师兄在这国师，他和尚争衣钵呀，这些事都是神秀，神秀不说，别人不知道，所以武则天才派薛简去接六祖，接六祖接不来嘛，是不是人生出家，国师也不当。说这一则公案呢是很好，所以现在世界上把这个禅宗列为中国的，也是我们的光荣。所以一发此心就顿登祖位啊，是啊，所以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作为一个正例了。这个菩提心是迥出凡情，功用难思。我们从一点点来吧，了解菩提心是什么内容。所以《金刚经》处处给我们讲了菩提心嘛。我要灭度众生，而使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就是菩提心嘛。而叫度众生嘛，是慈悲嘛。度众生而无度，这就是智慧。而这个就自然就是本心嘛，这自然里头就是智慧，就是慈悲。这所以这就是菩提心嘛。如是的心性名为法身，是佛道的本体，所以称为菩提，这就是法身菩提。还有报身菩提。法身是你本来有的，这是性德，性中本有之德。但是人人都有性德，怎么大家这个性德不用发挥作用呢？必须修德有功，性德方显啊！你修德出了功效，你性德才显现。 所以要修六道万行啊，功德庄严，就得这个报身的佛果。这个得了报身佛果，报身呢就圆明具德，通达无碍，所以道多称为圆通无碍，因为它圆明具德，通达无碍，这个是报身菩提。从报身，这个就是本来这是从法身所显现的，但是因为你修得功效啊，而显现了报身了。从报身，因为你悲心不尽，就留现化身，这是随机化现。随对方的机缘而现种种身，所以这是从二倍一直到八万四千倍到无量倍，从一个眼到无穷的眼，从一个头到无穷的头，种种的相，随机应现。以至于观音啊，观音这慧阳说，怎么观音还不来啊？我咱们说现在观音在那度这个茅子里头蛆，他变了一个蜜蜂给这个茅子蛆说话。这个蜜蜂这个蛆能看得见。啊，所以这个他也很接近他的度众生了，所以这个就是化身了啊，这个非随机化现，妙用无穷，所以这个道座大称为义务圆通。义务就是使得对象得到利益，是我们所要救度的对象得到利益，所要教度的对象就称之为物，不是咱们那个物理学的那个物啊，这个物是指说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对他有益。而圆通的自在使他得到真实之力，这是化身菩提。这是道座的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是化身发心，他举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一种是净土的。这个发心呢，一个是要实打有无，所以这个因地的发心要发三种心，这是第一个叫做实打有无。道座的这个话非常精炼，实打有无，咱们先说怎么实打无。实打无，这个从心经中说，心经是一串的无字，从为无眼耳鼻舌，最后到无智无德，这一大串都是无。实打有无，要先实这个无啊，要菩提心，要先实这个无。啊，那个涅槃经，佛在涅槃的时候，佛入种种禅定。回来又告大众，我遍观了三界，我找无名本迹。那么这个佛这个时候说是这个找这个无名本迹，无名本迹他的性本来是解脱的，无名并没有在那在那缠缚什么，乃至老死也是解脱的。这个而且我这个无名有十方求，在十方一切世界，一切殊胜的世界，我都去找这个无名。了不能得，一点点也找不到，哪有一点无名我也找不到，非本无故啊！现在你知道这个根本它没有了。那么从无名所生长的一切的十二因缘，以至于老死、忧悲、苦恼等等都没有了，所以无名解脱都解脱了。因这个因缘，我常安住，常即灭光，名大涅槃呐。所以这给我们证明啊，无名十方你找不到啊。这个就是隐明大师他在这个中经录写的愿于无量劫包把皮包了当纸，拿骨头来当笔血当墨来书写这个话来报佛恩，没有无名。所以我们心经我们就随嘴就读过了，无名亦无无名尽呐、啊，你根本无无名，你还迷个什么呀，是不是？我这是知无啊。我们就说这个妄，我们现在知道是在妄中，这个妄它本来是空啊，并不是实际在这儿，就像你做梦啊，啊这个老虎也来了，这个山也要奔呐、啊，这还要着火了。你要是想把它阻止这个山奔，要阻止这个救火，要把老虎拴起来，那很费事。但是你只是梦，它没根本没有啊，这梦一醒就完了吗？不用移山倒海啊，你不用这些事儿，都没有，你这是梦吗？都忘他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你要是忘真正了达忘的本空真性自显的，所以禅宗开悟那开悟应该都是真性自显，那不是一个口头的事。现在有人略长了一点清净，长了一个顿然间啊，这个消除了一些粗的妄想，就以为自己是开悟了，这个有时候很危险啊，有时候就要变成了大妄，很危险。这个是一个是知无，还有知有，所以是必须实打有无 啊，这个怎么讲？照着这个这段话啊，这以前也没有人，因为这个书多久在国外没人见，咱们也没谁做注解，这是我第一次啊，这个也希望跟大家啊，请大家提意见吧啊。知有，所以宗门就说必须知有使得，你必须得知有啊。曹山也就说他必须要知有啊，不论你在烦恼无明之中都不要紧的，你就是你要知有啊，有什么？就是涅槃的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所以六祖说密在汝边，密那个佛最密的就在你那边嘛。有人说个佛，你在井上看看，井里看那井子一看，那就是自己嘛。傅大师的兴光明，水中咸味色里较净，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啊。水里的咸味有没有？异常咸的，决定是有。但是咸味是个什么东西？你把这咸味抓出来，抓不出来。但是味儿长，决定是有。就打个比方。那现在我们这个比方可以打个更好的比方，就是磁性。不是大家还说那个那里头水里因为有盐，你把那个炼了之后，把盐拿出来之后，那这所以那个比方过去没有就够了。现在就有点好像是它这个还说不清楚，磁性。这个磁它就吸铁啊，那磁性消失了，它就变成一块普通的铁，啊一充磁它就又能吸铁了，有的是电磁石一充电，它磁性就出来了，电一没有了，它磁性就没有了，磁性那就厉害了，多少大吨的东西它一吸都吸起来，力量大极了。但是什么叫磁性啊？你把那个铁弄成碎末，把那个粉末也找不到磁性，这就是这个比方。说现在我们就找到一些更好一点的比方譬喻，来譬喻咱们众生的这个佛性，决定是有，如铁的磁性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啊。磁性是什么样？但是这个磁性决定是有的。鸽子啊，南京的鸽子，军用鸽坐飞机到北京，到北京它就一放它就回南京了，它是有靠磁的感觉，它在飞机上它没有看见下面底下是什么样啊。但是从磁的感觉才能飞回去啊，所以动物就比我聪明啊，是不是啊？你要是到我去个地方弄飞机呢，让我下来，然后再走回北京，我回不来。所以要知有者，就知有这个佛性啊。新登陆也说呀，所以叫人知有，若不知有，总是虚妄啊。所以是潮汕自比为小石峡牟尼，就是他有这个把柄，他真知有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要十大有无，从本以来自性清净，说清净者其他皆无啊，然而自性是决定是有。第二，圆修万行八万四千诸波罗蜜了，修无量的这个是等于落修一切善法了，这是第二。第三就是大慈悲为本了。所以这个菩提心呐，这个在因地中发菩提心呐，也就是一个是什么呢？头一个就是至诚心，第二个就是身心，第三个是大悲回向发愿心呐，这是一个。再有净土论，另一种就是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啊里头所提的。这个发菩提心就是愿做佛心，愿做佛心就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就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金，啊，今既愿生净土，故先须发菩提心也啊！这就是往生论的文章。这个我一看呢，我们好往往就容易觉得是前头要真实心呐，要能实大有无啊，种种啊难一些啊。这个就容易一些啊。实际是不然，因为这个净土往生法门。是一个难信之法呀。夏老三汇集本上就把学庄这个极字设进去了，是极难信法呀。那净土法门是个极难信的法呀。所以这个你要说是让众生生极乐世界啊，自己要求生净土，这个信心是很稀有啊，难信之法呀。这个阿弥陀经十方诸佛都称赞本师啊在这个诸诸众生啊在这个五浊恶世说这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啊。在咱们无量寿经这里头，独留此经这一品里头，若闻思经信乐受持，听到这个咱们这个大经你能信能乐愿意受持，受持接受持是奉持。 是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呐、啊。难里面的难，没有再比这个更难的了。你要说这个经要去念念，那就20000多字嘛，有什么多难的？比那个大部头经要容易多了。你要说讲这个道理，也比楞严也好念呐、啊，是不是？这个不是那么难的，为什么都这么难呢、啊？总之，佛无虚语吧，真是话。因为你不肯，不是你不能，是你不肯呐、啊。所以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就表明能信净土实在是一切世间的难中之难。对于这个难信的难能就可贵嘛，难信的能信呢，这就是大智的，信和智是一致的，信和清净也是一致的。顺着这个信心，你要发起要成佛，要度众生，要同登净土这样的愿，你都已经把智慧都包括在里头了。有这样大的愿，又有普度悲业在里头了，说这就是发了菩提心了。但能真实的信受啊，这个这种真实量搁在上头啊，说一般人只是能够相信呐、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往生是好。所以我常常说，有的人就是说念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消灾免难，今生要好，死了之后往生，愿死了之后也要好，总是个人打算的、啊。这个生不了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他这个里头他一切都是利他的大圣法，发了大圣的心，所以这个都真实信受这个法，才能够发这样的心。第四，有一个问答，就提出问题了，就是说这个要修万行才能感受菩提，要这么多许多有为，要为这么多为啊，是不是？那么诸法无形，行行说人求菩提即无有菩提，你要有求生净土，又要度众生啊，那么就跟这个诸法无形经这里有矛盾呢。诸法无形经说若人求菩提即无有菩提，你求菩提就没有菩提了，是人远菩提，是人离开菩提就太远了，犹如天与地，隔多远呢？像天与地一样。那么就说修万行能得菩提之果，这是怎么能够解释啊？他这个里头，我们不再往下去看道作的话啊，他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啊，道作的回答，道作他引了大智度论，大智度论说，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被魔，你就是诸魔了；若不见般若，是亦为被魔，你也是被魔了，也是捆住了；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解脱；若不见般若，是亦为解脱。你看这从这几句话彼此都是互相矛盾啊！你见般若也是被迫，不见般若也是被迫，你见般若也是解脱，不见般若也是解脱，这四句话是互相矛盾。龙树就是解释的好，这四句话都成立，关键在哪儿啊？你这如果你这个见解你没有离开四句就是魔，离开四句就是解脱，都可以说，但是你要离开四句啊。所以从前那个方兴他问我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有，我说极乐世界是离四句的有，说你见般若也行，不见般若也行，总之是你要离开四句，不是用你那个形式逻辑，有就不是没有啊，要没有就不是有啊，这种执着这种分别，那你怎么着你也是被魔，因为没有离开四句。怎么离开四句啊？在凡夫份上最好的办法，你去念佛或念咒吧，你怎么都在四句之中，你那个有人很执着的念佛，那还是在四句之中，你老老实实念得很绵绵密密，很绵绵密密，暗合道妙慢合道，你一切都放下了就无所住，而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绵绵密密，老是相续不断，就是生其心。所以这个在地上菩萨才能够实践的无住生心，凡夫能暗合道妙，说这个是持名的最殊胜之处，不是阿弥陀佛希望你念他他就保佑你，你不要说阿弥陀佛了，我这黄念祖，有人说有人念黄念祖我就保佑他，我还真觉得你念黄念祖我先讨厌不过有这么一个人，你这个人当然彼此都不对，这个女的天天念观音菩萨，念了这个丈夫很讨厌，他说叫他名成天叫叫，他说你吵死我，你叫他说我吵死你了，你天天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不被你吵死了，他不念了这两个都不通，所以菩萨并不喜欢你念了， 连我都不希望人家念，那个女的也，那夫人也不希望人家念，那就吵死了。这就是因为这里头一暗合道妙啊，所以这样就清楚了。你有为无为啊，你要离开，能离开四句，你所有的都是般若。你不离开四句，你所为所所的都是有为法。你做什么都是有为法，那就是这样，都是有漏，你不能无漏。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给他总结，你不是两种根本啊，你不明白一个生死根本，一个是涅槃根本啊！啊，你自己的认贼为子啊，你以为是你自己的心呐、啊，那个是贼呀、啊，那是害你的贼呀、啊，而你把他当作宝贝，他供养他，所以这个话就是佛说阿难的话是一致的，不要去供养我们这个心呐、啊，我们这个妄心呐、啊。啊，我们是种种，一个就是说啊，他得了很多的知识，很大的能力，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这个有了一个见解之后，别人的东西来是跟我这个是不相容的，那我就是这个要捍卫我这个脑子里的这个东西，我可以跟别人不惜一切的去作战啊，我都是供养自身心的。啊，所以就是说是这个认贼作子啊，人对于子都是把很好的东西来养他，而我们养了一个什么呢？养了一个贼呀、啊。所以四十二章经就说呀，啊，慎无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呐、啊，这都是一致的。所以修行的人就先要破这个妄，自个儿这个在脑子里边的当家做主的，这个里头有个贼在这儿，就是关于菩提心就到了这儿了，菩提心就到了这儿了。一定是到了这儿了。